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12月21号星期天，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我是齐永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节目的主要内容。索尼影视娱乐有限公司表示，希望仍然能够希望上映有关刺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有争议的电影。在美国的纽约市政府说，一名枪手开枪打死了布鲁克林区一辆巡逻车内的2名警察。美国总统奥巴马采取行动恢复美国和古巴邦交，赢得了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的赞扬。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报告说，今年中国有44名记者入狱，堪称世界之最。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最新的一部电影。索尼影视娱乐有限公司表示，依然希望能够上映有关刺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一部有争议的电影《采访》（Interview）。这是一部喜剧电影，引发了针对索尼影视大规模网络的袭击。美国政府说，袭击是朝鲜所为，朝鲜否认袭击索尼的网络，或将令人难堪的电子邮件、其他私人资料以及没有公布的电影项目发布在网络上。不过朝鲜称赞这场网络袭击是正义行动。朝鲜表示可以证明自己没有参与这个事件，并在星期六提议同美国一起对网络袭击事件展开调查。朝鲜外交部的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发言人警告说，如果美国不接受共同调查的邀请，将会带来严重后果。星期六，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施特罗说，美国依然相信朝鲜制造了这场网络袭击。他说，朝鲜政府长期以来否认采取破坏性和挑衅性的行为。他说，如果朝鲜需要帮忙解决问题，就应该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赔偿网络袭击给索尼公司带来的损失。此外，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普里巴斯鼓励美国10个主要电影院线的首席执行官们放映这部电影。他说，他希望电影上映，以向北韩显示我们不会在欺辱下放弃自己的自由。有媒体报道，美国已经确定朝鲜是索尼影业公司网络被入侵事件的幕后策划。索尼影业星期三决定取消发行这部虚构谋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情节的影片。下面是详细内容。
美国官员尚未公开指责朝鲜，目前还不清楚调查人员做出这一判断的根据，也不清楚白宫将如何做出反应。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说，联邦调查局领导进行的这项调查将在适当的时候提供进一步的信息。索尼影业公司星期三早些时候表示，取消原定于12月25日的采访首映式。此前几家主要影院连锁院线因为担忧安全而决定不上映这部影片。索尼决定暂不发行这部有争议的电影引起不少的反应。
我认为这可能是明智的，因为如果别的国家拍摄有谋杀美国总统情节的电影，我们也会感到不安。索尼的决定是对的。
电影采访的主要演员塞斯·洛根和詹姆斯·弗兰科星期三在黑客组织发出威胁之后取消了公开露面。洛根·弗兰科扮演被中情局招募暗杀朝鲜领导人的失忆电视记者。有一名观众表示不会屈服于黑客的威胁。
我可能会冒这个险，如果我想在圣诞节去电影院看这部片子，我不会考虑太多，不会因为有人威胁而不去。
一位影业专家说，取消发行开创了一个不好的先例。
I can't imagine a worse precedent than
电影院取消放映，制片厂决定不发行，或者是不制作这样的电影，我想不出有比这更坏的先例，这令人心寒，很可怕。
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正在分析黑客组织最近的声明，不过坚持认为没有可信的证据显示有策划中针对影院的阴谋。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说，人们应当去电影院看电影，如果调查人员发现有可信的威胁，一定会通知公众。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韩国星期五表示，暂不对平壤是否幕后策划黑客攻击索尼影业事业的事情做出判断。分析人士说，这次事件威胁到电影行业的金融活力。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韩国统一部发言人林炳哲表示，
要求我国政府确认朝鲜是否幕后指使索尼影业黑客事件是不合适的。关于索尼影业决定取消播映和发行影片采访，我们的理解是这一判断是索尼公司自己做出的。
首尔街头，民众对取消发行这部虚构阴谋谋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影片发表看法。首尔居民金永素说，
首先我认为停止发行影片采访的决定是明智之举，因为这是防止恐怖或者朝鲜威胁的最好方法。不过说到言论自由，其他的处理方法也应该得到考虑。
另外一位首尔居民说，
我认为影片推迟供应多少有点遗憾，因为某种意义上讲，发行这部影片本身可能会引起民众的注意。
白宫目前将索尼影业遭受的网络攻击事件当作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处理。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
这件事情目前正在被作为一次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处理。有证据显示，我们发现了破坏活动，其意图险恶，始作俑者老奸巨猾。
欧内斯特还说，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考虑应对这次网络攻击的适当措施。索尼取消了12月25日发行影片采访，因为一些主要的连锁剧场决定不放映这部影片。此前，一个自称和平卫士的黑客组织威胁伤害放映或者观看这部片子的人。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上午有关针对电影院现实阴谋的可靠情报。奥巴马总统低调处理有关威胁，他说他建议民众还是去看电影。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纽约市政府说，一名枪手开枪打死了布鲁克林区一辆巡逻车内的两名警察。枪手之后逃到布鲁克林区的一个地铁站开枪自杀。目前还不清楚他杀人的动机。最近纽约等地不断有人抗议警察开枪打死几名不带武器的黑人，局势日益紧张。12月初，一个大陪审团决定不对逮捕时恶吼涉嫌导致黑人加纳死亡的警察提出起诉。之前在11月，另一个大陪审团也决定不对密苏里州弗格森一名在冲突中开枪打死18岁黑人的警察进行起诉。这两起案件引发美国多处的抗议示威。阿富汗北部朱兹詹省的一个检查站星期六受到叛乱分子的袭击，七名警察被打死。当地警方说，五名警察在星期六晚上的袭击中受伤。塔利班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在另一起事件当中，北部库纳尔省的一辆汽车遇到路边炸弹袭击，车上七名平民被炸死，其中有两名儿童，三人被炸伤。美国国防部说，在古巴关塔纳摩湾美军监狱里被关押了十多年的四名阿富汗人已经返回他们的国家。国防部官员说，四名囚犯是在阿富汗总统加尼的要求下获释的。之前他们的案件包括安全因素在内都得到了审查。他们说，他们的获释是对加尼有信心的一个信号。加尼出任阿富汗总统仅有几个月的时间。今年年底，大部分美军将按计划离开阿富汗。 美国今年从关塔纳摩监狱释放了总共23名囚犯，其中6人本月被送往乌拉圭作为难民重新安置。这6人被怀疑是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激进分子，但是却从未受到起诉。奥巴马总统2009年出任美国总统时，关塔纳摩湾监狱里的在押犯为242人，逐步减少至目前的132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说，仍被关押的人当中有64人得到许可将被转走。他还表示，美国感谢阿富汗政府帮助这些前囚犯重返阿富汗，这是向着奥巴马关闭关塔纳摩监狱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采取行动恢复美国和古巴的邦交，赢得了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的赞扬。卡斯特罗说，这并不意味着古巴结束共产党的统治。卡斯特罗在全国电视播放的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说，他与美国官员就广泛议题进行讨论，保持开放立场。美国官员预计下个月访问哈瓦那。他还证实，他将于4月参加在巴拿马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预计他将站在那里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在华盛顿被问到他采取行动与古巴恢复邦交的事宜，他回答说，他并不希望古巴立即发生巨变，但是美国将有更多的机会与古巴政府和人民对话。自从美国和古巴总统同时宣布两国的外交突破以来，劳尔·卡斯特罗星期六的讲话是他首次公开对此发表评论。卡斯特罗总统说，古巴将加速经济改革计划，目标是建立繁荣和可持续的共产主义，但他强调变化将是渐进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与古巴关系正常化的政策。此前美国对古巴实施了50多年的禁运，不过一些反对者认为奥巴马超越了他的权力，国会可以推翻这个决定。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介绍与古巴关系正常化在国会可能面临的障碍，请听详细内容。
古巴首都的居民听到奥巴马总统计划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的消息，都充满了希望。哈瓦那一家餐馆的老板阿比尔·山米格尔说，
我很高兴，我希望这将开始结束那些不合逻辑的东西，那些东西没有理由存在，而且已经被证明是过时的。
但是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古巴人社区，人们有不同的看法。
奥巴马做出了这么多让步，而我们从卡斯特罗那里又得到了什么呢？
古巴可能会发生变化，但不会很快。美国国务院也需要时间重新审查古巴被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决定。美国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塔·雅各布森说，
我们必须审查他们是否已经放弃了恐怖主义手法，我们必须审查他们对反恐国际文件的批准情况。
随后奥巴马总统可以放松一些财政的限制，但是不能从法律上撤销从1960年代就开始的贸易禁运。传统基金会的麦克·冈萨雷斯说，
禁运法案只能够由国会来改变和修改，作为总统奥巴马没有立法权利。
国会所有6名古巴裔议员不论政治派别悉数反对总统的提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卡尔·米查姆说，反对意见也可能会延伸到外交措施方面。奥巴马总统计划在古巴开设大使馆，而参议员们可以拒绝批准大使的任命。
The Congress funds
是国会批准为这些使馆拨款，为政府拨款。那么这些参议员们会同意为这个大使馆拨款吗？还是会反对？
恢复与古巴的外交关系是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利，但是国会掌管着财政大权，可以拒绝为总统提出的任何事情拨款。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政府宣布与古巴关系正常化后，引起国会两党极大的反响。美国之音中文部杨晨在国会山专访了一回参与营救被古巴扣押的五年的美国公民格罗斯的议员，他支持美国改变对古巴政策的决定，并且以中国为例，表示发展经贸关系有利于促进民主和人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12月17号，几位国会议员专程到哈瓦那迎接被古巴关押了五年的美国公民艾伦·格罗斯。其中一位议员是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克里斯·范和伦。格罗斯来自克里斯·范和伦议员代表的选区。格罗斯回到美国的同一天，美国宣布了对古巴历史性的政策改变。范和伦议员告诉美国之音，过去五十年，美国对古巴的孤立与制裁政策是失败的。
In fact, the policy of isolation has succeeded.
实际上，孤立政策等于孤立了古巴人民，却巩固了古巴政权。卡斯特罗兄弟已经经历了八位美国总统，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尝试与古巴人民接触的政策，更多的交流，更多的旅行，更多的贸易，将来会创造出使古巴更加开放的条件。
奥巴马总统在宣布政策改变的时候，引用了与中国和越南这些共产党国家建交的例子。但是一些共和党参议员，包括卢比奥等人批评说，美国做出了很多让步，但古巴并没有对新闻、言论和选举自由等做出任何承诺。他们认为，发展经贸关系并不能自动带来民主和自由。对于这些批评，范和伦议员说，民主可能不会在短时间内实现。但是假如美国在1970年代没有和中国建交，
中国会更不自由，因为如果你孤立一个国家，受苦的是那里的人民，不是掌权者。古巴就是这样。其他议员们的说法很有意思，他们的结论是，当年尼克松和基辛格向中国开放是错误。他们想要说的是，如果由他们来做决定，他们就不会这样做。我认为，如果我们没有和中国建立关系，中国今天的人权状况会更差。
明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都会掌握在共和党手里，即将成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西半球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的卢比奥等议员已经表示，他们要尽一切力量阻止奥巴马政府的对古巴新政策。范和伦议员说，国会并不能推翻政府与古巴关系正常化等措施，不过取消对古巴的禁运则需要国会批准。
And I don't foresee that happening in the near future.
我不认为在近期内会取消禁运。当然，我认为取消禁运是正确的，但是考虑到目前国会的政治气氛，现在比较困难。但我认为最终会取消禁运。
美国国会还可以通过阻止大使任命、停止拨款等手段来影响美国政府的古巴新政策。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是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奥巴马总统谴责有人星期六在光天化日之下开枪打死两名坐在警车内的纽约市警察。正在夏威夷度假的奥巴马总统说，两名勇士今晚不能回家与亲人团聚，杀害他们是毫无理由的。两位警察刘文健和拉法尔·罗摩斯遇害时坐在布鲁克林区的一辆警车内，28岁的凶手伊斯梅尔·布林斯利上前开枪打死两人，然后逃到附近的地铁站开枪自杀。纽约市警察局长威廉姆斯·布拉顿说，两名警察是被刺杀的。他说，布林斯利之前在网上发布了大肆攻击警察的言论。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谴责这次枪杀是难以言表的野蛮行径。布林斯利曾在网上扬言要对黑人埃里克·加纳被纽约白人警察扼喉致死进行报复。最近纽约等地不断有人抗议警察开枪打死几名不带武器的黑人，局势日益紧张。凶手布林斯利是黑人，被他杀害的两名警察是亚裔和拉美裔美国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时事经纬。接下来带您关注和中国相关的消息。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报告说，今年中国有44名记者入狱，堪称世界之最。 在这之前，另一家媒体维权组织记者无国界说，中国关押29名记者，居世界之首。那篇报道引起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的反驳，称这些是造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12月18日，总部在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公布了2014年年度报告。报告中称，今年全世界有220名记者被关押，比2013年上升9人。这是自1990年该独立非营利团体开始进行年度关押记者人数统计以来，数字第二高的年份。报告中指出，今年中国有44名记者入狱，与2013年相比上升了8人。报告说，中国是世界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而就在数天前，总部在巴黎的另一个非政府组织记者无国界将中国被关押的记者人数列为29人，但这也是称世界之最。保护记者委员会参与名单撰写的亚洲项目负责人鲍勃·迪兹表示，现在由于各种社交媒体的使用，越来越难对记者做出准确的定义。他表示
That is someone who not just writes their opinion online, but who goes out and collects
我们对记者的定义是收集信息、组织信息和传播信息的人。
他表示，这不仅包括电视记者、报社记者、出版商和编辑，也包括在网络上活跃传播信息的人。报告中的44人中的绝大一部分都是在为所谓的异议网站撰稿，很多也在为外国媒体提供稿件。他们在国内没有平台散播稿件或消息，所以只能把相对有意义的稿件发表到外国网站。在记者无国界发布这份年度报告两天后，环球时报撰写社评，中国拘禁记者全球最多是洋谣言，对这份报告进行回应。文中将记者无国界组织称为激进而没有正式记者参与的组织，并抨击他们所说的29名记者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记者，而是危害中国国家利益或者对商业利益进行诽谤报复的人。其中特别提到了高瑜一案，称高瑜犯了泄露国家机密罪，根本称不上是一名记者。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迪兹反驳了环时的说法，他说
The charges against Gayu have never been particularly made clear. We understand for disseminating document number 9 earlier this year. That is disseminating information.
高瑜被控向国外网站泄露了第九号文件，这是传播信息，是不是国家机密是另一个问题。就像越南战争时散布了五角大楼文件的美国记者，虽然他们散布了政府文件，但无可厚非，他们的职业定义是记者。我们现在也要使用同样的定义。高瑜确实给中国政府惹过麻烦，但是他为德国之声工作，还有一些为海外做记者的工作，所以我认为将他定义为一名记者是恰当的。
环球时报在当今紧缩的媒体环境下能够发表这篇社评，虽然对记者维权组织的报告进行了批评，但是起码将报告的存在告诉了中国人民。对此鲍勃笑着说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Global Times. For the people that were unable to reach inside China, at least you've made them aware that this list
非常谢谢环球时报，让人们了解到这份名单的存在，了解到记者无国界和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存在。
报告说，媒体管制一直是有松有紧，但自习近平上台之后，很多中国媒体人都表示，他们认为邓小平甚至是胡锦涛时代的相对的新闻黄金时代已经结束。政府通过红头文件和电视强制坦白来进行新闻管制，以及对自由派记者进行威慑。尽管如此，鲍勃·迪兹仍然对中国的新闻界充满希望。他本人是一名资深记者，曾在亚洲周刊工作，以及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在亚洲对萨斯疫情的报道与信息传播。他说，他曾经与很多中国记者一起工作，看到过他们渴望将信息传播给大众的职业操守。因为这样一群记者的存在，他对中国新闻业的未来持乐观态度。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批准向台湾出售4艘派里级驱逐舰， 台湾国防部对此表示诚挚感谢，并表示已经就先行采购两艘军舰编定了预算。美国对台军售的决定立即引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强烈谴责。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台北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星期四签署美国国会上星期通过的法案，正式批准向台湾出售四艘派里级巡防舰。美国国会于2013年底开始推动向台湾出售派里级军舰的议案，历经13个月完成立法程序，联邦参议院于12月4号通过这项议案，众议院于10号进行口头表决，无异议通过议案。台湾媒体援引长期推动有台法案的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的话说，奥巴马总统签署这项法案使之成为法律，将有助于加强台海安全，促进美台之间的关系。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少将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华民国国防部对于美国政府多年来关心台海情势和中华民国的安全表示诚挚的感谢。
这一次同意出售派里级巡防舰给中华民国，这一方面是可以说彰显了美国行政部门还有美国的国会哈，包括了参议院众议院，他们对于履行台湾关系法的具体的行动，那同时也表达了对于中华民国安全的坚定的支持。我认为就是说这充分的展现了华美关系的这种坚实稳固互信跟友好。
罗少和将军表示，中华民国海军目前已经完成军舰采购的程序，先采购两艘，合计55亿元新台币的经费已经列入海军明年的经费中。至于后续两艘是否需要，海军将就整体情势做出评估。
那后续呢，我们会依据整个军售的相关的作业的规定哈，和美方呢保持密切的联系。那我们希望能够尽快的如期的能够获得两艘军舰，那符合我们作战的需求。
台湾目前水面舰只的组成主要为四艘美国出售的既得级驱逐舰，八艘美国授权在台湾生产的派里级巡防舰，另有六艘法国拉法利驱逐舰，以及八艘美国卖给台湾的诺克斯基巡防舰。台湾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湾目前急需新型巡防舰补充和加强水面巡防能力。
那这八艘诺克斯级巡防舰其实已经非常的老了，大概服役到现在已经大概快要40多年，快接近50年了，所以台湾急需要将这一批舰龄非常高，而且呢它的动力系统是采用高压蒸汽锅炉的这个那个巡防舰在汰换。
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一直是美中关系和两岸关系中的敏感议题。亚太防卫问题专家施孝伟对美国之音表示，两岸关系在2016年总统大选年以前不会出现剧烈变动，但美国时隔多年再次向台湾出售武器势必会引起北京的反应。
中国大陆它基本上来讲对于美国对台湾方面的这个军售它一向是持反对的立场，所以我相信他们在美国这次宣布以后，而且今天也由那个奥巴马总统亲自签字，我相信他们会对美方这个持续进行固定而且一定的程度的这个抗议这个行动，这个我想应该是免不了。但是至于就是说这个抗议行动主要是针对美国方面，那它对于台湾方面来讲的话，我相信它目前他现在在两岸和平发展的这个基调上来说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是，
但是施孝伟认为北京的抗议主要是针对美国，至于台湾，他相信目前两岸和平发展的基调应该不会因台湾接收美国军舰而有所改变。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时事经纬接下来带您关注和俄罗斯相关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不会放弃支持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的爱国者。今年早些时候，在西方国家一片抗议声中，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普京是星期六在莫斯科说这番话的。与此同时，俄罗斯外长承诺将针对西方国家对克里米亚新一轮制裁进行报复。 尽管面临西方的制裁、原油价格下跌及即将引发的经济衰退，以及卢布贬值40%，普京的强硬态度并没有改变。随着经济危机的深化，普京星期六敦促俄罗斯人准备好在未来的日子里承受一些困难。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通过行政令对克里米亚实施大范围的贸易禁令，禁止向那里出口美国的主要产品和服务，也禁止从克里米亚进口商品。白宫的一份声明说，奥巴马此举的目的是要显示华盛顿不会接受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占领。在俄罗斯方面，总统普京说，尽管石油价格下跌，西方国家因乌克兰问题而制裁俄罗斯，但俄罗斯困难的经济不仅会复苏，而且将更强大。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普京总统星期四在年终记者会上向俄罗斯人传达了乐观的信息。他说，尽管油价下跌，卢布疲软，经济可能陷入衰退，但俄罗斯经济定会复苏，而且更强大。
经济一定会适应低能源价格这种现状，一定会多元化。其次，虽然我们相信能源价格将维持在低水平甚至更低，但假以时日，随着全球经济增长和能源需求的增加，能源价格会再次上扬。我丝毫不怀疑这一天将会到来。
俄罗斯人纷纷赶在通货膨胀之前购买大件商品，普京总统则试图安抚越来越不安的民众。一些居民称经济和卢布下跌是个噩梦，但已经退休的瓦列里比较乐观。
这只是暂时的现象，我认为过一小段时间情况就会恢复正常，现在不过是一种政治游戏。
经济学家警告说，俄罗斯央行为稳定俄罗斯货币而提高利率，这种做法会进一步遏制经济增长。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鲁斯兰·格林贝格指出，需要一个既能应对危机也能严格控制货币的新的经济团队。
今天我们看到卢布大幅贬值，这已经与油价没有关联了，这是卢布本身的问题。现在出现了恐慌，人们感到恐慌。我认为为制止这种趋势，行政控制是唯一的选择。
但普京总统没有显示出任何迹象，预示他会为应对紧缩的经济而对政策做出任何重大改变。普京也没有理会有关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招致西方制裁的说法。
我们不攻击任何人，我们只保卫自己的利益。我们的伙伴们感到不满，首先是美国人感到不满，就是和我们这样做有关，而不是因为我们采取行动在安全领域引发紧张。
与此同时，俄罗斯警方在记者会场外逮捕了大约20名未经允许举行抗议活动的人。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中国积极发展同欧洲，包括前苏联共产党阵营的中东欧国家关系。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正加紧填补欧盟经济低迷以及俄罗斯影响力下降留下的空白，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在2014年频繁出国访问，欧洲成为出访频率较高的地区之一。习近平今年春季访问了荷兰、法国、德国和比利时，以及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中国宣布与德国建立全方位的战略伙伴关系，与荷兰和比利时分别建立全方面的合作伙伴关系。继习近平之后，李克强6月份访问了英国和希腊，10月份访问了德国、俄罗斯和意大利，并在米兰出席了亚欧首脑峰会。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今年同欧盟关键国家德国的交往进一步密切。除了习近平和李克强先后访问德国之外，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在7月份访华，而希腊和意大利在今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分别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凸显中国对欧盟的重视。中国更未忘记同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中东欧国家加强合作。中国前总理温家宝2012年访问了波兰，总理李克强2013年访问了 罗马尼亚。李克强这次刚刚结束了对塞尔维亚的访问。三年来，中国总理分别在华沙、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参加了中国与十多个中东欧国家领导人的会晤。俄罗斯的东欧与巴尔干问题学者伊斯肯德罗夫说，东欧和包括阿尔巴尼亚在内的巴尔干地区国家历史上曾有一段时期同中国关系密切，现在这些国家又重新捡起同中国打交道，特别是在经贸领域同中国合作的经验，他们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是想以此来弥补欧盟对这些东欧国家援助的不足。伊斯肯德罗夫说，俄罗斯的影响力在当地大大减弱，而欧盟目前经济不景气，明年经济很可能会再次陷入衰退，这些东欧国家无法从欧盟那里获得他们期待的经济帮助，这为中国积极进军中东欧填补真空提供了机会。伊斯肯德罗夫说，中国正在填补本应该由欧盟占领的地盘，但由于欧盟目前所面临的危机以及同俄罗斯的对抗，欧盟的影响力在减弱，在这个背景下中国趁机进入。伊斯肯德罗夫说，对这些东欧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发展同中国的经贸合作，获得中国的投资和贷款，并把自己的产品销往中国市场。虽然这些国家多数是北约成员国，但在政治安全领域以外的经济和贸易议题上，他们都有较大的独立自主权。俄罗斯的欧洲问题学者博伊科认为，东欧国家领导人在处理外交事务时一般都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东欧前共产党国家转型之后，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积极面向西方，这是中国与东欧国家的关系一直存在某种隔阂，但是这种局面正在改变。维伊科说，绝大多数东欧国家把自己对外政策的主要方向都放在深化与欧盟的合作上，一些国家比如波罗的海国家把同美国的合作放在最首要的位置，中国并不是这些国家最主要的外交方向，但是由于中国目前在国际舞台和欧盟的影响力都在增长，这些东欧国家也因此在调整自己的对华政策。中国领导人访问欧洲各国时，通常都会带去大笔的商务订单与合同，以及其他的经贸投资项目。李克强几天前在贝尔格莱德出席了当地横跨多瑙河的一座大桥竣工剪彩仪式，这座大桥由中国提供贷款并负责设计和施工，中国在当地新建的几条高速公路也在施工之中，中国还将帮助建设一条连接匈牙利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的高速铁路，这条铁路可通往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中国已经拥有这个港口几个集装箱码头的经营权。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中国更积极地向外拓展经贸关系，把欧洲作为中国商品的一个主要市场，中国快步进军欧洲更反映了习近平执政之后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马斯洛夫说，从今年或是从明年起，中国把自己当成国际舞台上的一个主要玩家，在这之前中国都被看成是一个经济大国，但中国现在想发挥更大的政治影响，比如习近平访问欧洲时在布鲁塞尔会晤了欧盟领导人。中国除了扩大在东欧国家的影响外，像希腊、葡萄牙、西班牙这样的南欧国家对中国来说也是非常感兴趣的市场。中国近些年来在被认为是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的中亚地区加紧扩大影响，已经引起了俄罗斯的警觉和不安。而东欧国家紧邻俄罗斯，过去受苏联的控制，俄罗斯要如何看待中国在东欧地区影响的扩大呢？马斯洛夫认为，中国在欧洲的行动再次证明，俄罗斯并非是中国最主要的合作伙伴，美国也不是，中国试图同所有的各方都保持良好的关系，欧洲也是中国在这场游戏中的一员，俄罗斯无法反对，但同样也不会支持中国在东欧的行动，中国在玩自己的游戏，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玩法。马斯洛夫说， 俄罗斯的反应是进一步加快和发展同其他的亚洲和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所以绝非偶然。普京刚刚访问了印度，俄罗斯同样更进一步密切与越南的关系。与此同时，在朝鲜与中国关系陷入低谷之际，俄罗斯趁机介入发展与朝鲜的关系。普京总统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最近证实，俄罗斯已经邀请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参加明年五月在莫斯科举行的战胜法西斯胜利日纪念活动。金正恩如果同意邀请，这将是他首次出国访问。习近平预计已经参加明年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这次活动。欧洲问题学者博伊克认为，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与中国接近，双方特别加强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中国现在进军欧洲，俄罗斯尽管不担忧，但会对此密切关注。而对欧洲来说，在与中国的接触中，欧洲试图想借此了解，在获取俄罗斯的能源问题上，欧洲同中国是否彼此相互竞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正在泰国访问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北京将尽力对俄罗斯提供必要协助。正在泰国访问的王毅星期六回答记者提出的俄罗斯卢布贬值问题时表示，中国会与俄罗斯保持接触，看下一步能做哪些事情。王毅说，如果俄罗斯需要，北京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必要协助。中国商务部长高虎城同时在曼谷接受访问时说，在卢布贬值情况下，中俄两国应该扩大贸易互换机制，更多的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以保证贸易结算的安全可靠。高虎城说，其实俄罗斯经济的变化几年前已经出现，由于西方的制裁，最近变得更为显著。再看看中国方面，正在澳门出席庆祝澳门主权移交15周年的习近平星期六视察了中国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他要求解放军驻澳门官兵依照澳门基本法和驻军法履行防务职责，坚定不移地维护一国两制和澳门的稳定繁荣。由于北京坚决拒绝香港泛民主派的真普选要求，外界质疑北京已经打破一国两制50年不变的承诺。习近平这次澳门之行多次在不同场合重申一国两制，在香港战中事件后表达北京对港澳的立场。此外，官方媒体新华社也发表毫不动摇继续推动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的评论文章，称习近平在澳门的谈话为继续开拓一国两制的事业指明了方向。另外，最近一名中国问题专家发表研究报告说，尽管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给人以大权独揽、强势执政的印象，但事实上他并不能完全掌控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所有行为。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总部在悉尼的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琳达·雅各布森最近发表题为《中国无法预测的海洋安全参与者》的研究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中国的海洋政策和行为受到许多海事安全参与机构的影响，并非仅仅由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一人独断乾坤。他认为，这些机构以习近平在主权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为借口，追求自身目的。他们行动的不确定性令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难以预测，更具威胁性。近年来，分析人士曾用九龙治海形容中国多家机构涉及海事问题，而外交部地位低下，中国缺乏统一的国家安全政策。但习近平执政后不断巩固自己的权力，同时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似乎更趋强硬。习近平将建设海洋强国作为他提出的中国梦的一部分，并强调维护海洋权益的重要性，将其纳入中国的核心利益。此外，他亲自领导与海洋决策有关的中央领导小组，去年年底成立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也由他亲自挂帅。 在海上执法方面，他重组中国国家海洋局，并将原来分属于不同部门的四个海上执法力量整合成为中国海警。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的这些举措表明他意在亲自掌控中国的海洋安全政策，以便更有效地制定海洋政策和加强中国的海上执法能力。然而，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了20年的澳大利亚学者琳达·雅各布森有不太一样的观点。他在报告中说，虽然习近平大权独揽，亲自掌管多个部门，但是仍有众多与海事有关的部门和利益集团能够影响中国海洋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这些部门和集团包括中央部委、海军、海事执法部门、沿海地区地方政府、国有能源企业、渔民等。他认为，习近平确立了中国维护海洋权益的大方向，但并没有明确具体的政策。此外，他认为这些部门和机构在施加影响时，往往有自身的经济和政治目的，而且他们之间争权夺势、各自为政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I have said that Xi Jinping is perceived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s a strong leader, but.”
虽然国内和国外视习近平为强势领导人，但是因为中国体制的运作方式，因为官僚体制的挑战，一个国家主席不可能掌控所有事情。所以，尽管他被视为强势领导人，那些个参与方确实有机会推进他们自身的目的。
雅各布森说，习近平显然不可能掌握每一项以中国名义制定的决策和行动，但他认为，即便如此，习近平却不能谴责以维护中国主权的名义进行的行动，因为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政治环境下，他不能示弱，同时他也需要依靠那些部门和集团维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党内统一。美国国防大学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主任菲利普·桑德斯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也认为有不同的部门影响中国海洋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但是他说，他们施加影响的前提是中国领导层认为中国需要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更加强硬。他同时认为，对于中国的海上活动，不可能没有中国领导层的授权。
Well, I think these kinds of things don't happen without authorization from the top. That's certainly true for the military exercises and operations. And I think something like the oil.
我认为这类事情不可能在没有高层授权的情况下发生。军演肯定是，像五月部署海上钻井平台那类事情，必须要有高层的授权。因为涉及到国有企业中海油、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还有中国的海警，要进行那类行动，我认为需要有高层的政治授权。那类行动也确实反映了牵涉各部委、海警和军方等所有参与机构的精心计划。
Across the ministries, Coast Guard and military, all of which were involved in it.
其他一些分析人士也认为，中国近年来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行动，反映的是习近平本人的大战略布局，他在利用大到军事力量、小到渔船等民间力量来宣示中国主权，一步步扩大中国的实际控制。但是雅各布森表示，习近平没有一个胁迫邻国的大战略。不过他说，因为存在众多海事安全机构和利益集团，因为他们之间利益相争、各自为政，外界难以预测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他认为这种不确定性比系统性的胁迫战略还具威胁性。
If there was a grand strategy to systematically coerce, one could,
如果有一个系统性胁迫的大战略，就可以预测中国计划做什么，就可以做好准备。但如果是不确定的，如果不知道谁在什么时候能够推进他们自身的利益，推进他们的计划，把行动允许的范围推至界限，那要比有一个大战略还会引发局势的不稳定。
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是美国之音刚刚收到的消息，美国拒绝朝鲜提出的与美国联合调查索尼影业公司遭黑客袭击的要求，并和中方联系，要求中国帮助阻止来自平壤的网络攻击。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在与中国方面进行的安全会谈当中，双方一致认为实施破坏性的网络攻击不是一个文明国家应当所为。这一要求可能存在问题，因为华盛顿长期以来一直说中国网络盗贼威胁了美国的国防机密，损害了美国公司的竞争力，并造成美国工人失业。朝鲜否认对索尼影业公司的电脑网络进行黑客攻击，也否认对索尼公司内部电邮、其他私人信件和保密的电影拍摄计划被公开负有责任。但是朝鲜赞扬了这次电脑袭击是正义行动。平壤表示，可以证明他们没有参与这些袭击事件，并警告如果华盛顿不接受邀请一起参加调查，将面临严重后果。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和中国相关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以来时常强调儒家等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并使用协和万邦等传统理念来阐述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学者还喜欢强调中国自古就是爱好和平的礼仪之邦。同时，中国在周边海域已与邻国主权纠纷不断，但中国方面坚称这是保护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领土。历史与现实纠结在一起，到底孰是孰非，历史专家有话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南中国海海域，中国与邻国的主权纷争依然不断。本月初，中国外交部严辞拒绝菲律宾方面提请的强制仲裁。12月15日是中方就该仲裁案向国际海洋法法庭仲裁庭提交辩诉状的截止日期。直到最后，中国也还是坚持了不接受、不参与的立场。中国外交部12月7日发表的一份文件提到，菲律宾的做法不会改变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的历史和事实。菲律宾也展出中国古地图反击说，历史上中国最南端领土一直是海南岛。外交政策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芳对美国之音表示，一些岛屿在很多情况下不属于任何人，而对于某些岛屿，他说
W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prior to...
在大约1911年前，中国政府拥有的并不是主权，而是宗主权。换言之，中国对这些岛屿存在道德权威，而不是主权。
就在大家猜测随着国力的强盛，中国是否要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强硬的姿态时，中国不断摆明立场，称绝不对外称霸。本月早些时候，以美国军人为主要读者的《星条旗报》的一篇报道援引历史专家的话说，中国通过扭曲历史事实来为增强军备建设辩护。《星条旗报》的报道引述了《和谐与战争：儒家文化与中国权力政治》一书，认为中国自古修长城以自保而不对外扩张的说法只是一个传说。实际上，在国力强盛时期，中国倾向于对外攻击。该书作者美国西密歇根大学的王元刚教授对美国之音说，没有任何国家会说自己是侵略性的国家，从宣传的目的出发都会称自己是爱好和平的，但是其他国家会不会同意是问题所在。他问道，对于钓鱼岛和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中国以外的国家会认为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吗？金德芳教授认为，中国的立场一直以来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宣称对该区域拥有主权，但是避免可能造成对抗中国的敌意，所以中国称自己只是想要和平及其领土。但是他说，当其他国家做出同样的反应，认为领土归其所属，在中国看来，他们就成了扰乱和平的破坏分子。从胡锦涛时代开始，中国就常在外交场合引用儒家和为贵的思想，习近平则加大了推崇儒家思想的力度。 哈佛大学教授、中国基金会主席、前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柯伟林告诉美国之音，对于儒家思想从来就没有什么正确的解读，历代统治者都是在这个十分悠久丰富的文化中摘取他们自己的认识。他说，习近平主席是希望在传统文化遭受了如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等近一个世纪的可怕攻击后，给现代中国文化寻求传统根基。然而，金德芳教授对于习近平摘取部分儒家思想来支撑他的中国梦表示不以为然。他说
I think if Confucius were...
如果孔子能看见习近平对儒家思想做了什么，孔子会感到难过。
在与邻国的领土争端中，中国喜欢用自古以来的说法。王元刚教授说，历史总是被拿来为政治服务。金德芳教授也认为，所有的国家，包括美国，都会对历史有所扭曲。但是他说，
中国对历史的扭曲很危险，此举被用来支撑其侵略性的行为。
与此同时，历史教育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治国手段。作为爱国教育的重要一环，王元刚教授相信，这必然影响到中国下一代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在中国的历史教育中，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以及日本对华的侵略得到了很大的篇幅。他说，因为历史教育所导致民族主义的高涨是有风险的，容易使人们对邻国采取敌视的看法，无法从别人的角度换位思考，从而加深矛盾。疆域之争古已有之，但柯伟林教授说
One of the reasons why people should be optimistic, despite the tension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尽管亚太地区对于未来中国与其邻国的关系感到紧张，人们依然感到乐观。这是自1839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东亚地区时间最长的和平时期。和平一定是繁荣的先决条件。
Peace is the absolute precondition for prosperity.
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华盛顿报道。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车臣首府格罗斯尼的人权组织联合活动组织的活动人士12月13日看到若干男子试图闯入他们办公室的时候即离开了办公室，随后他们的办公室燃起大火，人们后来发现所有的办公室设备都被砸烂。第二天，车臣警察未经授权进入联合活动组织拥有的一处公寓，进行了彻底搜查，收缴了电子设备。他们对当时在场的两名律师进行搜身，并且未经指控就拘押了这两名律师几个小时。联合活动组织是俄罗斯非政府组织禁止酷刑委员会发起的一个项目的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调查在俄罗斯扶持的车臣领导人拉姆赞卡德罗夫治下的侵犯人权现象。大约50名律师在俄罗斯的这个地区各处短时轮班，在车臣有太多的调查侵犯人权行为的人权活动人士和记者失踪或者被杀。禁止酷刑委员会和联合活动组织都由人权活动人士克里姆林宫人权委员会成员伊格尔·卡里亚宾领导。这起针对人权人士的最新袭击事件的起因是12月4日在格罗斯尼攻击执法官员的叛乱行动。那天所有叛乱人员和14名执法官员被杀。拉姆赞·卡德罗夫总统作出回应，宣布所有反叛分子的家人都将被流放，他们的住宅将被摧毁。在周围村庄的几处住宅被烧毁之后，伊格尔·卡里亚宾呼吁俄罗斯总检察长根据俄罗斯刑法法典第286条进行调查，以确定卡德罗夫命令对叛乱人员的家人进行集体惩罚的行为是否构成刑事犯罪。从那以后，卡里亚宾已经受到几次骚扰，在一次记者会上，他被人投掷鸡蛋并受到言语辱骂，同时还接到若干威胁电话和短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美国极为担忧联合行动组织格罗兹尼办公室的纵火案， 以及针对包括伊戈尔·卡里亚宾在内的人权维护者的威胁。我们敦促有关当局调查这起事件，以及针对这些个人面临的威胁，并确保车臣乃至整个俄罗斯所有人权维护者的安全。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